主后2007年11月18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中宏牧师，讲道题目收刀入鞘。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可是我们的言行举止是不是像主一样？我们时常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忘记我们是神的儿女。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像他，更像主耶稣。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告诉我们要爱你的敌人，你告诉我们要爱你的邻居，就像爱自己一样。主啊，可是当我们遇到生气的事情，当愤怒临到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将这一切都忘记，都抛在脑后。我们忘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言行举止，让世人感觉不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样子，完全在我们身上所看不见。当我们遇到跟我们理念不合的人，我们甚至把我们的言语当作我们的武器，拼命的攻击对方，拼命的伤害对方，甚至为了保有自己的理念，不惜迁怒他人，把不相爱的人伤害得遍体鳞伤。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我们知道在箴言10:23节里面提到，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像你，可以在我们的身上看出基督徒的样子，让我们可以做世人的表率。主啊，求你接近我们的心，主啊，求你接近我们的心，主啊，求你接近我们的心。上祷告的时候，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
愿用我们一生来追求上帝更甜美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要来提到约翰福音18:1-11。那我们这个用交读的方式一起来交读。我来念单数节，各位来念双数节。好，来，约翰福音18:1-11。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他们回答说：“我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站在那里。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 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一起来念，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渴慕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主，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我们渴慕你来引领我们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让我们可以称你的儿女，因着你的爱，使我们能够来更像你。主，你求你的灵摆开我们的心，能够更认识你，让我们今天的敬拜在你面前成为主你所喜悦。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很多人会问，你快乐吗？你快乐吗？看不到快乐哈，给隔壁人一个微笑一下。似乎我们有时候很难说我很快乐哈，因为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忧愁，我们有很多的挂虑，挂虑我的功课读不完，挂虑我的工作做不完，挂虑这个人不爱我，挂虑好多好多的事情哈。你会发现，我们要跟讲出说我们很快乐哈，好像蛮难的哈。我不知道有人如果问你，你快乐吗？余承进说我很快乐哈，有首诗歌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哈，但是我不知道你的生活当中你快乐吗？快乐有些时候是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满足我们自己，达到我们的愿望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快乐哈。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发现快乐的人越来越变少了哈，因为贫富差距的人越来越大，然后这个社会压力越来越大，然后我们的功课压力越来越多，似乎我们的工作时间变长了，我们自己的时间变少了，似乎我们花很多的时间赚那个工作得到的报酬也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不快乐，我们有很多的忧愁。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应该说喇嘛哈，他说要改变世界可能很难，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看世界的方式哈。我觉得这个人讲得很好哈，不管他是什么宗教背景哈，但他讲这句话里面在提醒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要快乐，不是因为外在的世界让你快乐，而是从你的世界里面，从你的生命里面，如何来看出你的生命，如何来建立你的生命。所以他说啊，要改变世界，这个外在其实是不容易的，非常的困难。你要改变一个人是很困难的。结婚，很多人试着想说啊，没关系哈，结婚之后啊，再来改变这个人哈，很难哈。你想改变一个人其实是不难，要改变谁？要改变自己哈，改变自己做事的方法，看事情的方这个眼光，你才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比较容易解决。所以这个人他说啊，要改变世界很难，但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永远快乐，是因为我们改变我们看世界的方式。我们要去看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改变一下你的眼光，不然你会觉得非常的失望，你会非常的难过，你会非常的沮丧，因为都不是你所喜悦的，都不是你所要的，都不是你所想的，所以你渐渐的就会在生活当中越来越没有盼望。生命有些时候上帝在安排过程当中绝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或许你今天看到的上帝正在预备让你的生命过得不一样。有些时候我们在我们所眼见现况眼见当中很难去接受现实的状况，但是上帝却在这过程当中正在预备你。有一本书叫做这个收刀入鞘吧，应该比较多人看过，因为这本书比较久了哈。他在提到一个叫做吕代豪牧师他的生命的过程。26岁以前他是一个杀人犯，然后变成一个死刑犯，大家对他来讲似乎是一个认为，用人的眼光来看，认为这个人是无药可救，是一个社会的败类，是一个危害社会的人，所以许许多人对他来讲，许多人看他就像 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乱人一样。但是这个人的生命却在上帝的带领当中他改变了。这个人他从小崇尚暴力，小的时候他开始倒架，高二没念完就进入社会，然后进入这个黑社会里面，开始怎么样，开始当这个暴力讨债者，当偷窃者，偷车者，开应招站，然后曾经被捕入狱又逃狱，然后在监狱里面待了6年的时间。台湾总共有38所监狱，他蹲过14所。我不知道如果有这样的你的一个朋友是这样，你会如何来看待这个人？他的志愿要当什么？国际杀手。哇，对我们来讲这实在太可怕了，对不对？哇，为什么这样的人哈？这个我相信如果这是你的孩子，你当个父母亲，你可能会更失望。所以这个人在乡里里面都没有人愿意跟他当朋友，也没有人想要见到这个人，最好是远离我们的家园。他因为杀人然后被判死刑，然后在绿岛里面服刑。没想到上帝的改变是绝非我们所想象的。他的高中的一个这个妹妹的同学知道他的这样的哥哥是一个杀人犯，但是他的这个同学的妹妹因为2年前接受耶稣基督以后，然后就试着要将这个耶稣基督介绍给这个他的这个同学的哥哥，就是这个吕代豪，然后不断的跟他写信。他的故事里面说到这个人不断的写信来鼓励这个吕代豪，总共大概写了500多封信。最后这个吕代豪向上帝忏悔，最后洗礼成为一个基督徒，后来跟这一个叫小林的这个女生，就是跟他通信500多封的女生一起结婚，最后吕代豪成为一个牧师。好难哦，这样的人当一个牧师，对我们来讲，对从我们的眼光跟思想来讲，哇，这太难了。但是在上帝在改变一个人，不是我们的眼光，不是我们想象可以去思考的。上帝在改变一个人的时候，他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去让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去认识，让我们去了解，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跟上帝的带领绝不是用人的眼光所能够想象。上帝要改变一个人，有些时候或许会让我们跌破眼镜，会让我们觉得很 shock 很惊讶，但是上帝要用一个人，是因为他看中那个人内心的生命，他看中那一个人生命里面的悔改，他看中他对上帝里面的信心跟依靠。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些人是看起来就不怎么样，但是上帝就给他怎么样很大的赐福。我们看这个人就不怎么样，为什么他过那么快乐？因为他的内心里面有神与他同在，是他看世界的方法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生命有些时候不是因为我们的丰盛，不是因为我们的富有，也不是我们拥有了多少，而是我们生命当中在时空当中跟主交汇。生命的丰富不在于你外在拥有多少，而在你生命里面的丰盛跟神的关系。我们今天从今天的经文里面讲耶稣这一段，大概就开始耶稣受难的这一段，也就是耶稣到克西马尼园去祷告以后，他要开始进入受难的期，他开始被抓的这一段经文。如果我们有机会回去翻圣经，在马太福音26章，在马可福音14章，在路加福音22章，在约翰18章，都记相同的事情，就在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捕的这一段过程。如果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我们就会知道在耶稣被捕的过程当中，在路加福音叙述说什么，他跪下祷告，汗珠如血滴，形容耶稣与上帝祷告的时候那种哀切 那种恳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在他要走上十字架之前，他与上帝之间有很大的这一个这个沟通，有很大的连结，他期望能够得到上帝更多的这个帮助，他期待跟上帝有个好的连结。所以路加福音形容说他的这个汗珠如血滴，也就是说他非常的恳切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也从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来看到在这一个过程，耶稣被捕的这个过程里面总共有这个四个人物，我用这个四个人物来刻画他们在这个生命里面与耶稣与上帝交会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犹大大家都很熟悉卖耶稣的犹大，我们很清楚的会刻画出被刻画出犹大就是卖耶稣的。我这里写说犹大因为被钱财所迷惑而甘心出卖耶稣，这我们一般的这个读圣经之后我们都会觉得就是这样，都是如此，所以我们都把它定为是什么，定为是罪人，都把它定为是一个非常可恶的人，这我们一般的想象，我们有对错分明，所以这个非常可恶的犹大卖了耶稣。可是我要从另外角度来思考，我这里没有写，如果没有耶稣，没有犹大卖耶稣，今天我们还能坐在这里享受上帝的恩典吗？转换一下思考一下，这个很难我知道，但是如果没有犹大出卖耶稣这件事情，我们还能够去享受耶稣在十字架所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所做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享受与他连结的关系，似乎很难。上帝通过这个犹大，他让钱财迷惑的这种心智来完成他的工作，让耶稣走上十字架这条道路。或许很难，我知道很难想象说上帝通过犹大，为什么不通过别人？那个人也是罪人。如果那个另外一个犹大，或许也变成一个，今天我们不要说犹大，今天通过释华，我们定每个人定释华是什么？刻画印象当中，释华是一个罪人，卖耶稣的释华。上帝是要通过这样的情境，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去看见人的软弱，跟上帝他的安排。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思考，或许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犹大的生命，但是是上帝在这里要通过他完成上帝的救赎的计划。第二个刻画出祭司跟法利赛人跟这些兵丁，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这个门徒犹大带着这一个一群兵丁跟祭司跟法利赛人来抓拿耶稣。经文里面他提到说他们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这个客西马尼园要来抓耶稣。兵丁我们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会有兵丁，因为他是在犹大以色列当时候是被这个罗马帝国所统治，所以犹太人除了干犯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个罪以外，其他事情他们需要由罗马来定罪，罗马这个政府来定罪，所以他们带着兵丁是表示他们找到了这个政府的权力。祭司跟法利赛人要来抓拿耶稣我们知道这个差役或者是这个是所谓的圣殿里面的一些侍卫，他们当时候圣殿也有一些侍卫能够管理这个教会的一些事务的。那我们看见他们这些灯笼就表示时间已经不是那么早，或许有一点暗所以他们也拿着火把就表示在那个情境之下不是那么的这个已经大概是一个傍晚的时间我们如果看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书里面大概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都没有提到这个他们拿着火把没有拿着灯笼来到这里来抓耶稣。 但是他们有提到一个，他们拿着棍棒，这表示把耶稣当作是一个犯人，要来定他的罪。但是重点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在这里为什么提到，为什么那么清楚的提到灯笼火把，这是约翰的作者，这个作者他刻意要提到一个很特别的事件，就是要表明光跟暗，光跟暗，活在光跟暗当中，白天跟黑暗，生命的良或者永远不可的这个事件。所以如果你再回顾一下，你稍微回顾一下，在我们这个从这个读约翰福音开始，你就会发现第一章里面他提到说我们是活在什么黑暗中的人，有光照耀我们，所以通过道成肉身耶稣来到我们当中，用光照亮我们生命当中的黑暗。他也提到我是生命的粮，或许你们还记得那个吴道昌长老讲到那一天他拿什么来，面包哈，生命的粮哈，我还很记得哈，他拿这个面包来，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是代表什么？是你们喂饱你们生命当中的灵性。他说永远不可，在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他跟这个妇人，其实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说什么？如果你喝了我的水就永远不渴。所以这些种种的事件里面，你就可以发现约翰福音的作者他不断的提到耶稣是光，我们是活在黑暗里面的人，所以他用这样，用拿火把，用拿灯笼，要来表明人活在这个黑暗当中，人活在这个极度黑暗当中，恶势力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的心是黑暗的，我们心是看不见的。所以当他来抓拿耶稣的时候，他说他们拿着火把来到这里，甚至还怎么样，还认不出耶稣是谁。如果我们从另外角度来思考，从这个耶稣每一次在圣殿里面讲到，耶稣每一次跟他们在圣殿里面辩论的时候，他们难道不认识耶稣吗？我每天来这里然后跟大家讲道做礼拜，然后我还不认识你吗？他还讲出人内心里面黑暗，是在提到他们内心里面那一种恐惧。所以他约翰福音的作者通过这个祭司法利赛人要说明人用自我的生命在经营自己的生命，却不是用上帝的话语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一种力量。所以耶稣基督回答他们说我就是的时候，他们都倒退了，跌倒在地上。第六节这么说着，也就是说他们的生命里面就像光来到黑暗当中，黑暗就怎么，黑暗就被击退。当我们把这些灯关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是黑暗，当光打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黑暗就不见。他用这个来代表人内心里面的自我，满足自己的自我，来说明耶稣基督他的恩典跟他的这个生命的力量。我们再来看一下耶稣在第四节到第八节里面，正好提到耶稣，耶稣知道自己将要临到了自己的一切的事情，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耶稣很清楚的来问他们到底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回答说，就是祭司这个法利赛人就说我们要找拿撒勒的耶稣，耶稣说我就是，耶稣说我就是，他们就倒退，退后跌倒。耶稣再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耶稣。这句话很清楚的在说明耶稣就站在他们面前，他们认不出他是谁，就表示他们生命里面昏暗。约翰福音的作者要用这样的方式来隐喻他们在生命里面的黑暗。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 当危险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耶稣没有退缩。当这些人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没有退缩。耶稣说我就是。耶稣没有在那哀伤说干嘛找我，我又你们找我干嘛，我又没有犯罪。我们会找很多的这种推脱支持，我们会用很多的方式来拒绝。但是在这里耶稣他很清楚的在第四节里面说，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件事，一切事情，就是表示他要愿意走上十字架这条道路。耶稣没有拒绝，在恐惧在这个困难来临的时候，耶稣没有退缩。因为耶稣说我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他的牺牲才能成为我们的挽回祭。因为耶稣差他，上帝差他来要成为众人的赎价。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的时候，正代表着上帝将要掌权。上帝要通过耶稣的死，然后耶稣要为我们救赎，成为人跟上帝之间的桥梁。若不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不能跟上帝和好。常有学员问我说，那天主教跟基督教怎么不一样？这很多人问的，天主教跟基督教怎么不一样？然后常有人问我说，你是牧师还是神父？我就说感谢主，我是牧师可以结婚，神父不可以结婚。天主教跟基督教最大的不同是，神父扮演牧师，是告诉你们耶稣的福音，你们可以自己向上帝祈求。神父过去的工作是人到神父的面前向他告解，然后通过神父好像人跟上帝之间的桥梁，然后你把你的问题告诉神父，神父替你向上帝祷告，似乎是一个中保，似乎是一个桥梁。但是今天真正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是，通过耶稣基督的赎价，让我们真正能够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桥梁。神父不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桥梁，牧师也不是你跟上帝之间的桥梁，只是我们要将上帝的话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爱与救赎。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这里耶稣说我是的时候，他面对的是极大的挑战，是面对极大的困难，但是他没有退缩，他说我是。这是耶稣他面临他生命当中对我们众人所舍的一切。再来我们看彼得，彼得的生命也很有趣，在最危急的时候，他的老师面临的这个兵丁法利赛人要来抓他的时候，这个他内心非常的激动，就拿起这个什么，拿起刀就削掉这个仆人的这个耳朵。彼得想要用人的力量来制止这一切的发生，认为应该自己可以承担天父给他这个所给他的这个重任，与耶稣一起来面对这些抵挡。但是耶稣他知道这不是天父所要的。我们常常也会在生活里面用这种方式想要去用人的力量解决这一切，说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困境。这里刻画得很清楚，彼得用人的方式想要去解决现在所发生的困难。但是耶稣对他说什么？耶稣对他说，我应该承担天父所要让我喝的杯。虽然是困境，但是耶稣愿意来承接这样的重担。所以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啊，转变一下生命里面，让我们虽然遇见困境但是不退缩，虽然我们遇见困难但是不退缩，因为上帝必要为我们预备这一切。所以人的果跟上帝的果不一样，大多数的人看见的是人的果。就像今天我用人物来刻画这一个下一章，这个用人的方式来刻画我们生命里面信仰所遇到的问题。犹大想要满足自己的这种财务拥有，但是他却怎么样，我们却他放弃了上帝的国度。也就是说，我们会用这样 来评量一个人他在这个世界上所得着的。我们会用职分，用各种的这种条件来衡量一个人，你看看有够胆吗？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昨天晚上我在这个汉东丁乐引导青年团契聚会的时候，分享一个这个德蕾莎修女的这种她的看法。很多人我们看英文里面，如果很重要的人物会把英文那个字会变成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开口变成大写，对不对？像总统我会把它变成大写。以前我们的中文里面也有遇到先总统怎么样讲公的时候怎么样空一个字我们中文也有我们中文如果神版的圣经你不是写上帝，是写神版的，中间会空一个什么？空一个那后来我才知道，那还有另外一个意思神版的圣经另外意思是为跟上帝平行，所以它的排版才会一样它不是因为那个问题那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很重要的人物或者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把它叫什么？把那个字变成大写。但是德蕾莎修女也把一个 poor 穷人这个 P-O-O-R 那个 poor 这个穷人变什么？他把那个 P 也变成大写，很有意思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字吗？没有德蕾莎修女说什么？他说在上帝的面前每一个人都一样重要，在上帝的面前每一个人都一样重要，穷人也是上帝所看重的。所以我们会用我们人的眼光来衡量很多世上的一切，但是在上帝里面却是不一样。虽然今天我们看的这个这个犹大似乎是一个这个被卖耶稣的，背着这个罪被卖耶稣的罪名但是我们可以了解的是，他在上帝国里面，若是上帝应允他要这么做，若是上帝让他硬心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完成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救赎，那我们是不是错怪这个人？所以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是这个在人的国度里面或许会隐藏上帝更大的祝福在这其中。接着犹大或法利赛人这些事情，让耶稣走上十字架道路，通过这十字架的死亡，通过这十字架的复活，让我们见证到那与我们同在的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上帝。青年团契曾经看过两部片一部叫做这个耶稣的诱惑他最后的一个这个画面就是耶稣躺在床上年老，然后他娶了太太，然后还有儿子女儿他在讲耶稣如果拒绝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会变成怎么样，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或许我们今天还能很轻松的坐在这里说，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赦免，好像就不可以这样讲了，要转变另外一种说法了。另外一部是 Patient， 就是受难记我们看到耶稣走上十字架这条道路的苦难跟悲伤虽然你很舍不得，但是因着上帝的救赎要让我们得到这份恩典。所以我们要去思考一下，耶稣他走过这一条道路，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是一种苦难，但是却是一种什么上帝国更大的祝福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耶稣才会对彼得说什么？收刀入鞘吧，收刀入鞘吧，再告诉我们不要用人的生命跟眼光来看这世上的一切。耶稣要在这，上帝要在这过程当中来为我们受更大的祝福。就像这个履带好，或许在人看来他大概是不给吧，在人看来是这样的人也当牧师但是他的生命却让人看见上帝的生命在他里面转动，他的生命让他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所以转变是一个很重要的，在下一篇转变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上帝更大的祝福。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许你还在思考 我的孩子好像为什么这么不如人哈？为什么我的孩子总不能够像别人一样那么会念书哈？为什么我的孩子总不能跟别人一样那么乖哈？或许你还在为着你的丈夫、你的工作不满意，伤透脑筋哈？或许你还有很多烦恼，用人的眼光在看这一切。但是我们来看今天的有一段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哈。如果你有圣经啊，你也可以打开来看。我记得我有做了三片哈。这三个版本不一样的齁。第一个用这个中文译本齁。这个他说，我深信那位在你们当中开始了这美好的工作的上帝一定会继续这工作，在基督耶稣再来的日子完成它。第二个是这个我们所说的和本齁。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第三个它是一个信息版的，现在圣经有很多版齁。我用信息版的来谈一下，他说，我深信在你里面开始伟大工作的上帝会继续这工，并在基督再来的日子充足的完成这工。这要讲什么？是要我要这里要表明的是说，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放的计划都不一样，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放的恩赐都不一样，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计划都不同。如果你用人的眼光，或许你会有很多的这个人的价值观在这里面。我们用人的价值观、人的眼光来判断这一切，这正好要提到的是，在腓立比书讲的，上帝在你生命当中，他不论对你放了什么样的这个计划，他一定会继续这个功，有一天他要呈现出来。或许我们看到犹大，我们会觉得很摇头。哦，这样的犹大，这样的生命好吗？若在神里面，那是好的，因为上帝所给你摆在不同的地方，都是最重要的。下象棋的人最不喜欢，大概就是朱大哥兵啊哈。像西洋棋的人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兵哈，因为他常常是什么最没有用的哈。但是有些时候，他却是什么样？却是最大的功劳者哈。有些时候，或许你看人的生命，就像那个主那个兵，好像比较没有用处哈。但是上帝却让这样的生命会转变不同。如果下西洋棋的人，你就会发现更不同。当这个兵跟那个最前面那一排小小颗那个兵啊，走到对方的最后一排的时候，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很特别的转换。知道是什么？他可以选择你任何的被吃掉的另外任何的一只棋子，你喜欢的那只棋子，不论是皇后或者是这个骑士或者是这个叫什么城堡，你可以选择任何一只你被吃掉的棋子，然后拿回来换那一只兵跟卒。生命里面或许我们觉得我们就像那个兵卒，但是有一天上帝要转换你的生命，成为那有用的人，成为那更有用的生命。或许这只是过程，他要走很久，或许我们很难等待，但是上帝却要在这生命里面转变你的生命。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他不只当武力，所以犹太人不喜欢耶稣，认为耶稣不是他们的王，因为他们还要期待一个能够骑着战马与他们跟这些啊周围的人一起打仗的一个王。耶稣却用爱骑着驴子走进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可以看清楚，耶稣基督他不主张武力。所以马太福音的作者里面这个地方很清楚的表达，在马太福音第26章里面，耶稣对彼得说，把刀收起来，因为凡动刀的一定会在刀下丧命。难道你不知道我可以向父亲求援，而他会立刻调来12引多的天使吗？耶稣基督主张用爱来关怀你周围的人。你的生命当中或许没有那么亮丽，但是当你向上帝祈求的时候，他就要应允我们。所以耶稣在这个他的生命当中，他的牺牲，我们可以看见他对我们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愿意喂养舍命，我愿意为他们舍命，父亲爱我， 因为我愿意牺牲我的生命，没有人能夺走我的生命，是我自愿牺牲的。耶稣强调他愿意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面，是因为他转变他的生命，他愿意走上这条十字架路，为所有的人献上这一切。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上帝在动工，有上帝在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这个上帝所重用的器皿，不是用人的眼光，是用上帝的眼光。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转变一下我们的想法，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转变我们的眼光，去看神的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要去转变一下你的眼光，转变你的想法。一个人或许做了很多你不喜欢的事情，一个人或许做了你不看不习惯的事情，但是想想，有些时候上帝却在这生命当中提醒你，在这生命当中告诉你。我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上课的时候，他们讲一个叫什么，叫人际关系。人际关系里面，有些时候上帝通过一个人在提醒你，成为你的镜子，让每一个人成为你的镜子。有些时候我们自以为我好很不错，可是却是成为别人当中是最讨厌的人。有些时候当把别人当做你的镜子来看看，我是不是够谦卑，我是不是够圆融，我是不是真的能够去认知他的问题在哪里。有些时候我们都用自我中心的想法在面对一个人。耶稣对彼得都收刀入鞘吧，转变一下生命，好，不要用这样的刀去劈一个人，说你这样做错啦，不是这样哈。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生命，上帝给每一个人都不同，试着用不同的眼光，在不同的这个，在不同的眼镜去看看这些人，或许你就会看见，那上帝所给你的是更美好的。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转变一下你的想法，把那一些用自己做中心的思考转变一下。”或许你就会看到上帝的作为。转变一下生命，把你的自我先收起来一下，体会到那个人的想法一下。我们来看这段诗歌。
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羡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稣。
在音乐的当中，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我们来在上帝的面前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或许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用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只是用人的眼光来面对这一切，或许我们会用很自私的方式在面对我们周围的人跟决定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打开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周遭的事情，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看自己的荣耀，而是看神的荣耀。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最重要的生命是跟随耶稣的基督的脚步，看他所喜悦的。或许我们今天在这些人物里面，我们会觉得这些人物都是一个坏人，是因为我们用人的眼光在评断这些人。如果从那个角度来思考，是因为上帝要通过这些人让他们心里刚硬，来成就上帝的作为，让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成为我们的救赎。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更认识你，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更看见上帝的国度，赐给我们能够超越人的眼光，能够看见神的恩典。主，我们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渴望的是，渴慕的是你的恩典跟你最柔美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当我们在生命当中若是来干犯你的，若是我们能够常常用人的眼光来评论这些事情的，就求你除去，帮助我们转换我们的生命，能够超越人的眼光来看见你的荣光，来看见你的荣耀，来看见你的作为，来看见你的计划，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转换我们的生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你，我们爱你，但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用人的眼光来评断这一些，求你帮助我们超越这一切。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能够转化我们的生命。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主，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的荣光，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虽然有些时候不是我们所喜悦的，但是我们要超越这一切来看见你的荣美。我们求你转变我们生命，转变我们眼光，能够看见你那更荣美的国度。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看你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